Welcome to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your personal generative AI podcast.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内容，关于 Vita Audio, 一个致力于实现快速高效语音语言模型的项目。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吧。
我非常激动能讨论这个。Vita Audio 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人机语音交互中普遍存在的延迟问题，让对话更自然、更实时。
是的，延迟确实是目前语音交互体验的一大痛点。那么 Vita Audio 究竟试图解决当前语音模型的哪些具体问题呢？
主要是高延迟，尤其是在流式传输中生成第一个音频片段时的延迟。传统的那种级联系统，就是自动语音识别、大语言模型，再到语音合成，它们存在累积延迟和信息丢失的问题。即使是现在一些端到端的模型，在第一个音频输出的延迟上仍然不理想。
我明白了，所以关键在于让语音对话感觉更及时、更流畅。Vita Audio 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听起来很有挑战性啊。
Vita Audio 的目标是实现零音频令牌延迟。这意味着在大型语言模型完成第一次前向传播后，就能立即生成第一个音频块。这绝对是个突破。
零延迟，这听起来太棒了。这背后有什么黑科技吗？是全新的架构，还是某种巧妙的算法？
可以说是一项核心创新，叫做多重跨模态令牌预测模块，也就是 MCTP 模块。它非常轻量级，并且可以在单次模型前向传播中高效生成多个音频令牌。
MCTP 模块听起来是关键，能详细解释一下它是如何工作的吗？为什么它能做到如此高效呢？
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于对注意力机制的观察。研究发现，语音模型生成的音频令牌与其对应的文本令牌有很强的对齐关系。这意味着大语言模型 LLM 的隐藏层状态其实已经包含了生成相应音频令牌的足够信息。所以 MCTP 模块可以用相对简单的结构来学习这种从文本隐藏状态到音频令牌的映射，而不需要像 LLM 那样进行复杂的语义建模。
非常有意思的发现。也就是说，不需要整个庞大的 LLM 去预测每一个音频细节。那么一个 MCTP 模块大概能预测多少音频令牌呢？
Vita Audio 其实是使用了一组 MCTP 模块。举个例子，在它的 Turbo 推理模式下，主模型生成一个文本令牌后， MCTP 模块可以紧接着生成10个音频令牌。
而且这些 MCTP 模块是轻量级的，这在计算成本上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开销很小？
是的，非常高效。MCTP 模块完成一次前向传播大概只需要 0.0024 秒，这个时间差不多只有 LLM 主干网络前向传播时间的 11%， 这对于整体的加速至关重要。
训练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听起来挑战不小。Vita Audio 是如何进行训练的呢？
它采用了一个四阶段的渐进式训练策略。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逐步引导 MCTP 模块学习文本到语音的映射能力，从而降低了多个模块同时训练和收敛的难度，因为每个 MCTP 模块实际上需要建模不同的分布。
能具体介绍一下这四个阶段吗？听众们肯定很好奇。
当然。第一个阶段是音频文本对齐，目标是基于预训练的语言模型，通过大规模语音预训练来扩展 LLM 的音频建模能力。第二个阶段是单个 MCTP 模块训练，让初始的 MCTP 模块根据 LLM 的输出和隐藏状态预测下一个令牌。第三个阶段是多个 MCTP 模块训练，将单个 MCTP 模块扩展到多个，每个模块预测其对应位置的令牌。最后一个阶段是监督微调，通过语音问答数据集来赋予模型端到端的语音对话能力。
而且据我所知， Vita Audio 的训练完全基于开源数据集，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这对于整个开源社区来说意义重大。
完全正确。它使用了像 VenuSpeech、LibreSpeech、Common Voice 这样的自动语音识别数据集，还有 VenuSpeech 4 TTS、LibreTTS 这样的文本到语音数据集，以及多种问答数据集，全部都是开放获取的。
论文中提到了几种不同的推理模式，比如 Turbo、Boost、Balance 和 Vanilla。为什么会设计这么多选项呢？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
这些模式主要是为了在不同场景下平衡速度和质量。Turbo 模式是最快的。LLM 生成一个令牌， MCTP 模块生成10个音频令牌，非常适合 ASR 和 TTS 这类任务。 Boost 模式则更注重提升文本令牌的质量，由主模型生成所有文本令牌， MCTP 生成所有音频令牌，适合对话。 Balance 模式追求文本和音频的平衡比例，比如1:2， 以获得更好的语音质量。而 Vanilla 模式，它是最慢的，所有令牌都有主 LLM 生成，但可能提供最高的语言性能。
这样，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来选择了，比如追求极致速度的语音转写，或者需要高质量回复的聊天机器人。
是的，这种灵活性非常好。而且，为了优化不同模式的性能，论文提到会为不同的模式训练不同的模型。
我们来聊聊实际效果吧。Vita Audio 到底能快多少呢？
在70亿参数规模的模型上， Vita Audio 大约能实现3到5倍的推理加速。例如，在 Turbo 模式下，生成第一个音频快的时间可以从大约220毫秒显著降低到50毫秒左右。
哇，这对于实时交互来说是巨大的提升。那在其他关键性能指标上，比如自动语音识别 ASR、文本到语音 TTS 和语音问答 SQA 方面表现如何？
Vita Audio 在这些基准测试中，尤其是在与同等参数规模的开源模型相比时，表现非常出色，甚至在多个方面超越了他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语音问答任务中，从纯文本输出 ST 到语音输出 SS 的性能下降非常小，只有大约 9%， 这表明 Vita Audio 实现了高质量的文本和语音模态对齐。
所以总结一下， Vita Audio 的主要贡献在于实现了零音频令牌延迟，设计了创新的 MCTP 模块，带来了显著的推理加速，并且完全开源，对吗？
完全正确。它是首个能够在第一次前向传播过程中就生成音频输出的端到端语音模型，这对于实时对话式人工智能来说无疑是迈出了一大步。
虽然这个加速效果非常惊人，但论文中也提到，在某些 Vita Audio 配置下，比如 S3 阶段，其 ASR 性能相较于 S1 阶段仅 LLM 并未表现出显著优势。这是为了速度做出的一些权衡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确实，虽然 S3 阶段即引入了多个 MCTP 模块后的 ASR 能力与 S1 阶段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 MCTP 模块并没有建立单向的文本到音频映射，而是构建了文本和语音模态之间的对齐关系。但 MCTP 的核心创新更多的体现在提升文本到音频的生成速度上，所以它的优势在 TTS 和 SQA 的延迟方面体现得更为直接。不过像 Vita Audio Plus Vanilla 这样的版本，其 ASR 性能依然非常具有竞争力。
我注意到论文中还提到了 Vita Audio 和 Vita Audio Plus 两个版本，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Vita Audio Plus 主要是在音频编码器和适配器上做了一些调整，比如使用了 SenseWave Small 作为音频编码器，并采用了一个基于 MLP 的适配器。这可以看作是 Vita Audio 的一个升级版，旨在进一步提升性能和效果。
这个交错式英文建模 Interleaved Audio Text Modeling 范式，对于保持 LLM 原有的语言能力是不是也特别关键？
是的，非常关键。交错式范式，也就是模型交替预测文本和音频令牌，似乎比并行建模范式更能保持 LLM 的语言能力，因为并行建模可能会使 LLM 的输入与预训练时的输入产生较大差异。 Vita Audio 正是基于这种交错式范式，并通过 MCTP 模块大幅加速了其中的音频令牌生成环节。
今天我们对 Vita Audio 的探讨真是太精彩了，它确实为实时语音交互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绝对是，它的目标就是让 AI 对话体验能够像和真人交流一样自然和及时。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交流。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